这个因为啊发心不一样，这个差别呢各有所不同。而这个缘觉呢是观因缘而通达真实，所以当属虚实。既知属虚之念，即是有之，有缘取，取缘爱，爱缘受，受缘触，触缘六入，六入缘名色，名色缘识，识缘行，行缘无名。那么就是这个缘觉性的来修六妙门，在练这个数的时候那么就不仅仅是这个数息呀，而光这个数息之念呢就是有之。有的话呢在十二缘起当中呢它属于是现在业。我们现在也看的这个种种事情心里面有反应，有想法，乃至于行为啊语言啊这些呢它就结成了内心当中的印象，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就有新的这个参与性发动性那么特别是分段生死的时候转世投胎呀，那么这个随念随业啦不管是随念还是随业还是随这个习气习惯，总的来讲呢都是我们心识这个活动造成的趋势，然后引发出来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就称为有，也就是现在所起的业那么完整的来讲呢就包含了过去这个业行啊引发一贯而来的这个改变，那么就称为有。那么我们这个数息的时候一呼一吸数一，一呼一吸数二呢，这个也是业行。什么业呢？那如果是以世间的这个业的差别角度来说呢，修定属于是成就不动业。那比如说我去供养啦，我去礼佛啦，我帮助有困难的人，那么这个的话呢它属于布施的这个福德业。它不属于不动业，但是打坐呢禅定呢那是属于不动的福德业。也是业行的一种，所以打坐的时候禅观的时候就是在修福也是修福的那么这个行为啊它从哪里来呢？有缘取，取就是取着的意思，追求的意思。那么我们发心啊求解脱这里的发心呢是求什么？求独觉的成就。所以没有入无漏之前呢也肯定是要发心的，要发愿的。那么这个发心发愿呢也是一种追求啊，也是一种趋向呢。可是这种追求啊趋向呢要比世间追求好。世间追求呢他做国王或者是呢 这个呢拥有很多的这个财物，这些追求，或者是他有很大的名气名声，这些追求，那么追求以后他就得到名声啦，得到财富啦，或者做到国王啦，这个是世间去向，世间追求。所以从取着的这个特性上来讲呢，有一个共同特性，从方向上来说呢是有不同的方向啊。那么这个还是取啦，那么取又从什么呢？又从爱有，爱就是爱着的意思，爱着什么取，这个追求啊取啊，就是由爱贪爱，贪心，爱着什么，那我们声闻有声闻追求啊，这个大乘有大乘追求啊，大乘的话有法爱嘛，所以见了这个殊胜的教授呢心生欢喜啊，能够成就这样的资粮呢心里面生欢喜啊，所以才去追求嘛，所以追求由于欢喜，要是不欢喜怎么追求呢？就不追求了。所以取缘爱，爱缘什么？爱缘受，受呢这个是纳受接纳的意思，其实我们这个信心呢、信念呢也跟受是有关系的，就是能够秉持在心里面，接纳在心里面，可是这里的话呢，这个是什么样，更多的是什么，从生命流程上来观，生命流程来观，就是你这一属息的时候啊，这是在做这个观察啦，那就由来取啊，取的话又来运受啊，来运爱呀，爱又来运受啊，受呢又从哪里来，那就从处，根尘合合了，境界交叉交叉呢，这个有这个来相应，所以呢就有这个领纳了，那没有处呢，没有相应呢，那就不会有这个受的了。受又从哪里来？受依于这个六入，那我们讲前面说的这个取啊、爱啊等等啊，那是从这个差别意义上来说的。那么如果以十二缘起来讲呢，那就是通行意义，包括一般的意义来说的，那六入呢是六根的意思了，应该比如说生意，那么这个六根又缘什么？缘名色，名色，名就是受想行识啊，这个精神，色呢是物质，有名有色有精神有物质，有精神有物质呢和然后依这个呢所接受信息的这个根呢不同，所以就形成差别，眼接受这个色，接受这个声，鼻接受这个香，就是有六种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见色闻声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具体有不同了。那么整个上来讲呢，色受想行识了五蕴呢，那么就是身心合合，精神物质两类聚合一起。那么这个名色又从哪里来呢？名色又源于识啊，一念才生呢，妄想无明这个发动嘛，一念才生，那么对应就是有境有心嘛，所以就是有名有色了，那么随识分别而起，随念想认知来活跃的。那么这个识又从哪里来呢？识要从行， 这个行呢就属于过去业啊，过去业行啊，它有这个万动啊，有这个趋势啦，所以就有时。那么这个行又从哪里来呢？你为什么要这个取着啦？为什么要造作啦？种种这个嘞，分别了去认识了，产生这些活动呢？那就是无明不觉。所以种种取舍，种种分别，所以这个业行的发动，万动又来自于无明，就是对于生命呢不如是知，取此舍彼，执着这个自体呀、为常有的。所以这个相续，一类相续这样升起，所以行将无明。复观此虚念之有，名上有为业，有上因缘，必定能感未来世人天寿，受因缘故，必有老死忧悲苦恼，三世因缘，生死无忌，轮转不息。那么这个是往前走啊，这个一直观察到无明。那往后推往后走呢，就关键未来嘛，就是我现在这个数息啊，这样的练习因缘法，你静静的这个嘞成熟了，那么就是善的有为业。虽然它是不动的福德业了啊，经过一定的练习之后，万念呢就停下来了。息的话呢，就是很清楚的显示，没有这个嘞，这个善动，没有这个流荡，离了昏沉调举，能够平等慈心，成熟世间的这个四禅八定这些功德，那么这个是善业，福德业，属于是有为的善业。那么这样的善因缘呢，它有相应的力量，就能够感得来一世的时候得到人天果报。那比如说他得初禅了，那就到初禅天去天人啊。那么他这个属息练习到一定程度，虽然还没有得到初禅定呢，他得了未到地定嘛，那么他就到了欲界天。就是再差一点呢，他也到了什么欲界人呢？那欲界人的话，下一世的时候，因为他有禅定的练习啊，那么又有这个声闻这个独觉的这个愿心嘛，那么他还没修行成就啊，那下一生的时候生了，这个禅定呢很容易成就啊，所以今生有些人打坐容易相应，他是前生有修，所以今生成就快，前生没有修呢，那个因缘又慢一点，成就慢缓一点，那么有了这个因缘呢，会感人天之寿，这个都是善报，那么受因缘故呢，就是得了这样的寿啊，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啦，那就是，不管是天报还是人报，那么这个寿命是有一定的。时间呢到了，福报享完了，又继续转入这个痛苦，那么就是有老死忧悲苦恼，就是会有老啊有死啊，他不会这个超越轮回的。所以 会升起忧悲苦恼。忧就是忧虑呢，悲就是悲痛呢，悲伤呢，苦呢就是痛苦啊，恼呢就是伤恼啦。这个于生于心呢不得自在。那么这个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生生不息，没有这个停留的，没有能够到得了头，到得了边际，所以是生死无际啊，轮转不息，是不出轮回，本无有生，亦无有死，不善思维，心行所造，若自无明体性，本自不有，妄想因缘和合而生，无所有故，假名无名，无名善耳，亦不可得，当自行等诸因缘法，皆无根本。那么这个业行当中，由过去发起，现在观修，引发善业，三世流转呢，生命呢是如此的。由这个现象机理呢，深度的来洞察的时候呢，就是缘生无生，缘生如幻，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生是幻生，灭也是幻生，灭也是幻灭，为什么呢？没有真实的生，也没有真实的灭，是大于前面这个现象说灭，大于后面那个现象说生，所以决然的找到所谓的生或者是灭，那是找不到的，那是不存在的。所以生死记当中，认为这个生命实有，认为生命实在，同样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一路这个生死流转呢，只是这个呢现象的缘聚缘散，所以称为显示，犹如灯焰，就像这个点灯呢，点着了，我们认为灯生了，那么油没有了，这个我们人认为这个灭了，是不是油点着之后，然后再发展到了这个烧尽了的灭呢？没有的，因为从你一点着的开始，这个灯焰呢，它就是在这个不断的持续的燃烧，分分秒秒刹那刹那变化，因为它一直持续的这个火焰嘛，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假想，认为这个灯熄灭了就灭，认为点着了这个灯就生，是这样的。其实生呢，有没有这个真实可得相，灭是不是如实的一个存在，不是的。因为从你点着的那一个刹那起，它就马上熄灭掉了。所以当你说生的时候，生已不可得了。然后还不等你说灭的时候呢，这个所点着的早就成了过去了。所以本无有生呢，这亦无有死，跟前面这个外道所说的有息无息啊，亦有息亦无息，非有非无，这个观察呢，是不是相同的呢？不是相同的。前面这个外道所观呢，他是著着这个境界，执着境界，以这个为基础，说有说无，那么真实的展开观察的时候， 那么这个圆觉圣的神发心呢，他就是往前往后，就往前来说呢，那么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圣乃至于有啊，往后来说呢，这个由此上业呢，感人天果报啊，有了人天果报呢，也不是做停留得了的，三世因缘呢，能转无际的，能转不息的，再继续下去的。所以这个当中呢，无我无我所，我所不可得呢，那么这个有为诸行呢，也是如幻不实，并不否定，这个此有故彼有的现象，现象是枉然也有的，是有这样现象连贯的发生，然后又变化成为过去，这个是不可否定的，这个是历历枉然，那都是这有的，但是呢，这个当中无有真实，你寻觅不到丝毫的所谓存在体，所谓存在者来做这个基础，来做这个根本，说是生，说是灭，找得到吗？找不到。所以深度的洞察，究竟的观察这个十二缘起流程的时候，就会破除生的这个执着，也会破除灭的执着，无有可灭啦，这又有无有可生呢，哪有可生呢，它只是前面的这个思想啊、意识啊种种的回应，对于这个境界又发生了一个现象，所以转世投胎了，我们认为生了，那么他对于前面那个生命来讲的，那就是死了嘛，这个死啊是生的根，生呢又是死的根，生死相依，生灭相连。那么更细微更细微的去观察的时候，生死相依生灭相连都不好说了，为什么？都是我们结合这个现象的时候参照性的做了一个比较，所以我们认为是那个灭了，这个生了，这个生以后又转向于下面一个灭，那么实质上来讲呢，它可不可以并等的来做比较？没有办法并等的来做比较，它是由现有的这个现象辗转发生了变化，所以有下一个现象，当下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这个现象呢它已经参与了，已经成为下位下面一个现象的展现了，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下面去的，也不离开这个相应的现象的这个促成的，所以这个当中没有能够并在一起对等的来做参照，只是假定性的，为了这个世间的语言表达呢，姑且说生是死的根，死是生的根，彻底的说，深度的来观察的话，生也是假定性参照性说，死也是假定性说的，说灭无可灭嘛，说生无可生嘛，本无有生呢，亦无有死，所以越深度观察呢， 越能够历历的直接气象这个生死枉然呢、啊、变化无时的世间、脱离现象有的爱着、脱离现象有的执取、远离了爱着了，远离了执取了，无可着无可取嘛、因为世间相呢刹那变化枉然而有呢，一直都是如此的，本无可住，本无可着，所以心相呢就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是明了了，能够对治无明黑暗，不做这个深度观察了，众生始终是在这个戏论当中呢，依我呢来做这个呢发起，随着这个稳定的现象不能够停留呢说灭，这个稳定的现象存在的时候来说生，说生说灭都是妄想，都是妄想，是从本不实的，那么不善是为心所造作，不善是为心所造作，就是那又怎么会有这个是死啊，又有这个生呢、这个种种变化呢，是不如理的观察，没有只限于真实的这个呢部分，是以错乱颠倒，这个取此舍彼，若自无明体性本质不有，万想因缘和合而生，那么真实所观呢，无明缘行，行缘实，实缘名色，是有故彼有啊，此生故彼生，相对因缘呢，因缘聚因缘散而已，所以从本以来无有一真实，但是呢世间呢外道啊种种戏论嘛，比如说认为有一个我，他是横跨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比如说神造论认为有一个永恒的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最后这个天地万物呢又毁灭了，又归于神了，那么就是把这个我执放大，把这个我想的扩张呢，这个呢抽象的形成了这么一个认同认知，其实从事实上来讲有没有可成立的了呢，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想象罢了，对应事实来讲呢，就是因缘生灭相对显示，每一个是这个友情的生命流程呢、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变化不已，没有永恒的存在，没有永恒的停留，就像唯物论者，他认为什么有一个最初始的物质，那也是一种假想，没有最初始的物质，物质也好，精神也好，都是这样相待生灭变化不已，明显的差别呢只是说有它这个前后一类啊相似相续稳定性的这个一个存在，还有呢就是说变化很大不稳定性的一个显示，只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当中你是无法找到一个真实的内在的这个所谓存在，这个就是众生呢不容易观察到的深刻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底层的这个无明妄想，所以就被这个捆绑了，朴实的概念当中就是觉得说自我的这个主体它是一个根本， 生命的轮回呢，就以这个为一，就以这个为主体。那么物质论物质化的这个观察呢，他就是觉得什么呢？客观世界是真实的，这个物质的本质是可定义的，能够作为宇宙，能够作为生命发起的这个根源地。那么从无常变化因缘相待的事实上来讲，主体自我就是身心的动态变化，物质它也是相对的生灭，世间呢成这个世界呢又成住坏空，只是在无量无边的生命当中，世界当中，一个局部世界有开头，有变化，然后有结尾，这个世界毁灭了。但是在无尽的世界呢，此生彼灭啦，此死彼生啦，这个变化不息的，生死不已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根源体的。这个恰恰是众生呢最容易迷茫的地方，最迷惑的地方，所以才被追溯这些根源呢，想象出神造世界的这些这个内容来，想象出这个正物质反物质这些内容来，这个就是我们身心当中幽深之地，就是很微细的错误觉察，错误认识。所以我们在反映世界的时候，观察观察生命的时候呢，就随之妄动了，是不得自在了，所以就种种执着嘛，由内而外嘛，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划分呢，才会有我和我所嘛，有我和我爱嘛，然后就形成了这个范围的划分，有近有远，都以这个主体中心呢来展开的。那么这个无明，从这个相应的观察上来讲，找不找得到一个实体？什么叫做无明的？找不到一个无明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只是相对于我们这个心识的认识上，与生命不正确认识，这个现象来说的，所以无明体性本质不有，你找不出一个做无明体性的，所以真实观察的时候，你只要结合生命的事实来观察，就你越观察呢，越细微呀，越不能够容受，越不能够接纳这个无明虚拟出来的这个主体自我，这个客体真实不变，或者是说客体当中的一个不灭本体，找不到。事实上来讲呢，这个生命也好，宇宙也好，它就只有这个动态变化的现象而已，那么只是在一定稳定现象当中，我们做一定的范围啊去划分它，然后呢形成一定的这个差别性的这个比较，所以真正去剖析啊，去深度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就像有的地方说到的一样的，这个见闻如幻意啊，三界若空花，世界啦，宇宙啊，生命啊，就像空中的花，就像水中的月， 虚幻不实，确然是如此的，只是要经过因缘观，经过缘起的这个辗转深入的观察之后，才能够契合，才能够证入，不然的话不容易证入。我们在思想上反应上呢都有停留的特性，就停留在过去的感觉当中。就好像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以后，他就习惯这个地方了，他觉得全世界就这个地方最好。那是不是这个地方就真的最好呢？那别的地方有它不同的特点吗？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知呢？就是它习惯性了。所以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无明呢，也是习惯性的在物质上做了停留，在精神上做了停留，只是如此而已。所以一因缘观呢，观得越深呢，就好像一个利剑，这个来砍断东西一样的，能够斩断我们的无明颠倒，能够真正的消除无明。所以生命宇宙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我们见闻如幻意，为什么见闻如幻意呢？就是所见是假嘛，所见不实嘛，所见不真嘛，那么对比这个稳定不稳定的这个现象去这个结合起来的反复观察的时候，那就会洞察到本相了，透入到真实了，剥离了我们这些无明的虚狂，了解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缘和合而生。所以生的话有没有真实生呢？也没有真实生，就像我们看电影，这个人生了，然后这个又长大，最后又经过一些时间又死了，这个电影也看完了。那么实质上呢，生也是一个电影，死也是个电影，它是对于过去一个故事这个演绎，然后找了演员拍下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角色。那我们的生命流啊，跟电影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呢？没有的，那么相应的这个生命历程当中，这个现象可不可否定呢？也不可否定的。这些演电影呢，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演绎过程嘛，你要看完了才算把这个电影看完嘛，你没看完就没看完嘛，所以我们这个生命流程呢，枉然而有，所以见闻如幻意，所以无所有故，就是没有真实有的，那无所有呢，那还是要有所说了，有所指了，所以说是假名无名，就安立一个名字了，无名，这个就是无名。什么叫无名呢？我们就于无有的事情上认为是有，然后以这个所认为的有做根本，做依据，形成种种的这个类取舍，就是分别啦、爱着啦等等呢，都从这个无所有开始的。那么它本身来讲有没有对象呢？没有对象。事实上它有没有一个存在呢？也没有一个存在。所以有的地方就形容是龟毛兔脚嘛，龟有毛那是人的想象，兔有脚也是人的想象，因为兔子它就两只大耳朵没有脚，这乌龟嘛它就是一个甲壳了，盖住它的这个身体了，这个甲壳呢是不长毛的嘛，没有嘛，所以这个不实的东西啊，不存在的事情嘛，所以我们无明 是不是随无名所想，随无名所取着，能够找得到依据，找得到存在，找不到的啊。但是呢，我们众生有这样的想，而且这个想呢，想的越多的时候还觉得越真实。所以对于初机的人，你跟他讲缘起，然后由缘起的观察说无我，他不容易接受，他接受不了，觉得生命里面轮回当中一定要有主宰，一定要有承担的这个主体，没有承担的主体一切都成为不可能，所以他一定要承担体啊。那么他这个心里面呢，是很强大的一个意识性，哎，认定如此。那么要经过一定的学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才能够渐渐的剖析精微，发现这个所谓的承载体啊，它能够承载什么呢？它有什么可以承载呢？没有什么可以承载，它也承载不了什么，只是因缘和合的一个事实，谁的因缘而现呢？又谁的因缘而去？就像一条河嘛，像有些峡谷啊，大峡谷啊，现在干掉了。古代呢，两岸都是有树有草，植被很丰富，所以就形成了水流啊，冲刷了这个河谷，时间久了之后冲刷得很深了，就成了一个峡谷嘛。那么后来呢，干掉了，没有水了，那么就成了一个干的峡谷，也不叫河了。所以这个它是因缘的一个呈现，又随着因缘的一个消散。可是在一定时期啊，这个河一直在流的时候，那么观察者总就会觉得这个河呢，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它是一个主体性的对象性的一个存在，那么这个实体性的感知感觉就深深的印在这个观察者的心里面。如果把时间拉长了，就发现了它也不是一个实体的，只是暂时的一个现象罢了。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演化变化过程当中，跟梦幻是一样的，所以像拍电影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把一个大故事讲完了，那么真正那个大故事，它可能经过几十年了，甚至于几百年了，那不是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只是把它缩在一起，所以我们观察世间种种现象，你结合它本身的时候，那就是能够逐渐逐渐的明了，是无有真实，无有真实。没有承载主体，没有承载的这个对象呢，可以把它固定出来，然后对应起来，对应不起来，这个两者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假名无名，无名上耳，亦不可得，就是我们说无名，无名在哪里啊？无名只是说你对于生命，对于宇宙没有正确认识，没有这个真正的洞察，产生了错乱的认识，错乱的想法。所以无名也是认知当中的这个一个心理活动。然后没有搞清楚之前呢，一直一直有这么一个心理活动。所以无名啊，到了佛法的启发以后，那么辗转近似的就揭开了这个 谜底啊，原来我们一直习以为然的所谓的真实，所谓的主体，竟然只是变化的现象而已，不存在这么一个主体，不存在这么一个依据，都是错乱的想象和认知。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消除打破我们心里面这个错误观念，所以这个时候是闯然而新的智慧洞察，所以就转化了。那么如此而来呢，无明也是因缘的一个相待，因缘的一个呈现，就是没有真正洞察到生命的时候所产生的妄知妄念，相似的错误认识。所以有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所以无明亦不可得，当知行等诸因缘法皆无根本，既无行等因缘，岂有今之属息之时？所以这个缘起呀、是很深的道理。那么这个缘觉圣的人呢，依着这个属息这个练习，就是辗转深入观察缘起。不仅仅是无明不可得，无明无有体，那无明下来是什么？无明缘行嘛，行缘实嘛。那么我们来观行的时候，身行与行呢，意行嘛，身与意三行嘛，行的话就是造作的意思嘛，那么它形成一个趋势呢，推动未来呢，我们就讲业力嘛，业是什么意思？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就我们通俗语义里面讲什么农业、工业、事业，这个事业发达，百业兴旺，工商业什么业什么业，这个业就是造作的意思。比如说工业，它就是这个有相应的生产技术啦，有这些器械工具啦，又制造一些产品，制造器械工具本身，那就是业啦。那么农业的话呢，它就是在土壤上面呢，这个培养种种的这个植物啊，然后呢生产相应的谷物啊，这个作为生活所需，这个也是业。那么经典里面讲的这个深度讲的彻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就是一切都是行，起心动念呢是什么业？意业，心里面在造作，你一想事情就有业了。所以哪里没有业呢？怎么清净呢？清净的话要开智慧，要对业本身做观察，能够从这个虚妄当中、错误当中超越出来，这样的话你的业才能够清净，而不是说我就不去想了，我不去做了，我就没有业了。你不去做不去想，实质上是不可能的。然后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你不去想也是一种业，你偷懒也是一种业，你很勤奋也是一种业，说来说去还是一种业。那么从这个发展的这个变化的过程来讲呢，就像我们不打妄想静坐的时候要静下来一样的，你无法静得下来，静不下来，你也无法能够做到什么事情都不去想了，不去做了。一般的人呢，他要是没有事情想了，没有事情做了，他就这个心里面开始长草了一样的，慌了，无聊了，没有意义了，所以他还要跳出来呀，去追求一个什么事情做做啦，找个人跟他说说话聊聊天呢。所以这里行的话呢，也是 因缘法，有种种因缘就现种种形吧。就比如说有人跟你说话你才跟他说话嘛。本来你不想做什么的，突然又出现一个事情状况呢，你又去反应了嘛。就像有的人打坐坐在那里好好的，结果这个周围飘过来什么花香啊，什么气味啊，他又在想这个什么香，那么这个思维就动了嘛。所以这个行啊，它是因缘法，跟这个无明一样的。这无明的话，就是在身心世界上产生了错觉的认识。这个行的话，就是随着这个错觉的执取取着，然后呢，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刹那刹那生灭变化，前念灭后念生，前念灭后念生，因缘的一个展现。所以生灭，这个呢相待，缘生缘灭，无有真实。什么形呢？什么本体啊？找得到吗？找不到的。所以缘生诸形呢，只是呢，如幻如化的，所以皆无根本。那么行等因缘，这个行等因缘其实就包括了识名色六处处数爱取有，乃至于生老病死。那么实际上就是以无名为说，然后推而广之，以行为代表，包括了名色六入等等，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有。我们的说话呢，是不是因缘呢？都是因缘的。说出来你耳朵不聋，所以能够听得到。然后有这个声音的传播，你能够听得到。那么现在呢，通过网络，它变成数字，数字然后又变成这个扬声器声音的这个震动，然后你就听得到，这因缘法呢。所以它是相对的因缘性呢，因缘有啊，哪有什么这个不变的一个这个声音呢、这语言呢、存在的。而且的话，你第一次听呢，第一次听不一样，第二次听第二次不一样，你的认识也在改变呢。所以原来听不太懂，后来听得懂一点了。那么有时候心情好啊，听得很认真；有时候心情不好啊，听得不那么认真。所以这个语言呢，形成影响呢，语形呢，它也是一个因缘法。意形也是因缘法。我有这个妄念呢，妄想呢，我就跟着妄想走。就前面讲的这个外道发心，这个凡夫发心。他要是顿根的凡夫呢，就是一般呢，属随止观环境练属息，一呼一吸属息这样练了，然后得了这个禅定呢，这个升起这个妙乐了。那么如果他是外道之见的呢，他就好好练呐，好好修啊，修了要上天国啦，修了要能够长生不老啊。因为经过练习之后，他发现呢，身心转化啦，身心坚固啦。然后他就在这个上面产生了，他无名的这个念想呢，坚固的这个部分，他真的以为，真的认为，这个生命呢可以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永远永远都不会死。发现这个身体转化了，越来越坚固了。不怕这个什么地水火风变化了，它能够有这个定的力量呢，能够持身嘛？这个就是增加它的导向，固化它的颠倒见，那么这个也是相应的行吧，就是这个不同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声闻因缘就观世圣谛了，缘觉因缘呢，它就观因缘嘛。观行因缘嘛，我这样如是所悉啦，如是观察啦，那么静静的这个身心呢、内受啊， 定心培养出来了。所以不动业的有为善真善，比没有练习之前的殊胜。那没有练习你能够得禅定呢？不会的，没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事实来讲呢，行等诸法皆无根本。所以既无行等因缘，岂有经属息之时？就是行等不实啊，因缘和合而有啊。那么现在这个属息的练习呢，当下寂静，当下呢，这个离了幻象，就是什么属息不实嘛，属息因缘有嘛，属息因缘现嘛，是行者身至属息属因缘空无自，这个身至属息属因缘空无自性，不着不受，不念不分别，心如虚空，寂然不动，豁然无漏心生，成圆觉道。那么就是由这个属息的练习了，静思观察，由现在到过去，由现在到未来，十二缘起，因缘所现，因缘所这个合合而有。所以这个息呢，它是属因缘的，息属因缘的。息的本身它是异于生嘛，然后一呼一吸这个变化嘛，那么属息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分大为圆嘛，然后摄心那时候来做观察嘛，来属息嘛，所以息是因缘，属息也是因缘，属息的信心说法也是因缘，无有这个什么真实，所以这个当中能够找得到一个不变的这个存在吗？找得到一个真实主体吗？找不到的。所以如实观呢，除了因缘的现象以外，另外有没有一个可得？没有一个可得相，因缘只是因缘，这个属息啊，前一念属，后一念属，再后一念属，这个念念呢生灭流动，息息变化因缘，无有这个呢主体，无有真实，观息无息可得，观心无心可得，属息之心啊，属息之念呢，也是不可得相。那么有没有着啦，有没有受啊，只要直接指向因缘来做观察的时候，洞察到了这个实际情形，原有的无明细论，做实了的执着想法，那就生不起来了，自然就生不起来了。所以关键真实呢，就离了虚妄嘛，那随着虚妄去做主呢，就不能够契入因缘，不能够正确的观察属息和这个呢息相嘛。所以觉得息是真实的嘛，觉得这个属的心念呢，这个念念心有一个根本嘛，有一个心的体嘛，那么这些都是妄想象，有这个妄想象呢，就以它为这个基础嘛，所以心里面就纠结了吗，执着了吗，就以之为着嘛，以之为受嘛，那么如实来观，这个息因缘有，这个心因缘现，无可着处，无可停留，所以就不受不着了，不念不分别。所以这个不受不佛不不着呢，初期的相似理解了，就认为说 不要去管他了，不要去理他了，以为这个就是不着不受，其实呢这个根本就没有做得到。正是因为他没有针对性的直接破除无明，所以他就避让，从活跃的状态里面抽身躲避起来，以为这样就是不着不受了，以为这样就是不念不分别了，所以他就落入一种空念的假想当中。那么在这样的相似认识相似状态里面，他是不是能够一直保持得了？这保持不了，经过一定的时间又发起了，又形成种种的想法了，然后这些想法跟他的所谓的不念这个不着了不分别了对立起来了。而如实的观音缘，能够调伏气论分别，入真实观，越深度观察越不起着受，念念无碍，念念无智，才真正的是不念不分别。因为无可住着吗？无有真实吗？我们因为不认识这个实际情形呢，所以就建立了主体想嘛，然后就以这个为参照啊，有贪爱，有嗔，有嗔恚，有排斥心理，所以事相枉然呢，一切如幻呢，无有妨碍，所以你要生净土还是在这个娑婆呢？娑婆净土只在你的这个念想当中，因缘相待，无有真实，所以这个心里面呢，直接的洞察到了，所以念想不生呢，万分别不起呀，心如虚空，寂然不动，所以这个就像虚空一样的了。虚空当中呢，诸种色相有生有灭，各种显示，但是虚空无碍，没有这个排斥，没有这个来停留，所以寂然不动，所以豁然无漏心生呢，成圆觉道。所以圆觉发心修属息，依属息观音缘深度的洞察之后呢，转凡成受，转凡成圣，成就圆觉菩提，发起无漏慧，升起无漏心，所以同样是修属息呀，那么这个圆觉呢，就有这样的这个呢，殊胜，这样的一个超越。这个圆觉呢是这样修的。那么这个菩萨呢，修属息啊，虽然也是依属息为入，但是呢，这个发的是大乘心，以大乘的这个观行方便来这个实践的。复次，云何名为菩萨属息下？行者为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利无所谓，泯念安乐，无量众生故，修属息。那么这个大乘在修法的时候啊，这个发起心呢，就是广大的，就是殊胜，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大乘，大乘呢就是大悲心为根本，菩提愿为发起，就是起大悲心，起大悲心，那么这个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这个都是指佛的圆满智慧境界。那么这个一切智呢，就是 通达一切真实的意思，通达一切真实的意思，那么这个真实呢，可以说呢有两方面，一个呢是从根本上，一个呢是现象上，这个根本上呢就是能够通达真理啊，通达实相呢、这个现象界呢就是通达一切这个事相，通达一切这个呢差别，所以称为这个呢一切智，一切智。那么佛智呢，那就是以圣者名义为名了，就是佛的智慧呀，佛的圆满智慧呀，那么这个自然智呢，自然智就是不由这个思证，这个长期这个修学了资连具足啊，然后呢观修啊，豁然开朗了、证的真实，所以自然智，无私智，无私智这个意思呢，意义啊，都是相近的，是这样的，如来之见，如来之见呢，那就是佛的之见的意思，究竟圆满的这个智慧所观，智慧洞察，所以不仅仅是见的生命宇宙的根本真理了，也能够广见无穷无尽的这个世间现象，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有一段说到的一样的吗，恒河沙数的众生有恒河沙数的心念，如来悉知悉见，就是差别相了嘛，就是那么多的这个世间呢，那么多的这个生命，他心里面的想法佛都能够一一的知道，那么就是广大无余的差别相能够知晓，这个是如来之见。那么深度的根本性的就是说般若啦，说实相呢，我们这个无明的这个正对字，离实有想，离我所想，那么这个是根本性的，是我们关键真理呀、先要记录的就是真理这个本质的这个洞察，由这个洞察呢再修常观呢三昧呀、积极资粮呢，才可能像佛那样的智慧圆满，悉知悉见呢恒河沙世界的有情众生，恒河沙世界有情众生的心，所以佛的这个实力当中呢能够知根上下利吗，就是能够知道这个众生的根气哦，他这个是立根呢还是顿根呢，是大乘根性呢还是声闻根性呢，什么情况佛都能够知道。那我们一般讲如来之见呢，这个说主要是指实相通达，那如果广义来讲呢，那要经过长时间的修学才可能通达，不是一般情况能通达，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更多的是偏向于知识的追求啊，所谓甚至于的这个什么知识经济了，就是你有这个知识，有发明创造，有什么工具，这样的话你就占着一定的这个优势什么之类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世间呢这个所知啊是极其极其的有限的，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就像经典里面举的例子所说的一样的，就像这个孔雀开屏那个羽毛啊色彩斑斓呢，所以很美丽嘛， 那么它这个每一毛每一细毛相应的这个光泽整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显示到底是什么音啊，不太容易知道，这个就是细节了，细项呢，那么现在讲什么基因啊什么了，那它哪一个基因对应哪一个关系能够理得清楚吗？那个是分析不到的，观察不到的。那么以这个禅定三昧佛的这个大智慧就是能够知道。所以是知见力，这个如来知见力无所谓。力呢是指实力啊，实力呢，实力前面再讲过了一点点，无所谓呢就是四种无所谓，四种无有畏惧。佛能够如实知通达一切吗？佛断尽了一切烦恼了吗？这个佛说怎么样修就能够通达真理了。哪些事情呢是占道法，比如说贪欲啊是占道法啦，邪见是占道法啦，那么你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指向能够通达于真实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占道无所谓，占道就是占道，那么这个就是佛的四种无畏惧，那么这个是上求，大乘愿呢，菩萨愿呢，它是有两重的，一重呢是上求，就是要求佛道，要有佛的这个智慧呀，要有佛的这样圆满的功德，才能够真正完成帮助众生的事情，不然的话呢没有办法达到。那么这个从下化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个根本性的大悲愿，悯念安乐无量众生。无量众生就是指一切众生的意思。所以菩萨的这个因地当中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广大愿行了。广大的愿呢，就是要度尽有情呢，度尽一切生命呢，都能够获得觉悟，不再迷惑颠倒，飘溺在轮回苦海，能够得安乐处，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愿。所以佛成了佛之后有没有事情做了？成了佛以后正是做事情的时候。所以成了佛以后有没有停啊？没有停的。因为佛的因地当中就是菩萨嘛，菩萨的因地当中就是菩提愿嘛，菩提愿当中呢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解脱，就包括我们这里来学法的你我他大家，究竟成就无上菩提，成就佛了，都包括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遵循的这个佛了所教化的道理来进行认识，乃至于学习佛菩萨的大愿，发起菩提愿。那么这样的话你来修这个六妙门的时候啊，那你就是大乘行者，修大乘六妙门。那如果是没有到呢，那比如说前面那一种啊，那就是圆觉发心，修圆觉六妙门。有通有别嘛，通的话就是六妙门嘛，别呢就是发心不同嘛。那如果是你发求解脱的心，出轮回的心，这样来修六妙门，那就是这个声闻的六妙门。那么这样发心呢，欲因此法门入一切种子，就是修属息，修什么发心不同呢？这个呢实践呢，这个动机呢就是明显的有这个差别的。那么菩萨来修属息的时候啊，他就想因属息来成就佛智，成就佛道，那么就是入一切种子。 那么这个一切种子呢，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是一个专有的词汇，专有的名词。跟这个一切智、道种智，综合在一起就是三种智慧嘛。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所以从另外一种划分的这个范畴来说呢，就是这样来划分，就是一切智呢，那就是通达真实本相的，共生闻而有的智慧。道种智呢，那就是通达认识差别事相的，那么这个是共菩萨而有的。那么一切种智呢，就是不见见明了通达这个根本真实，乃至于明了通达一切差别现象，称为一切种子，那这个是唯佛才有的，是三种子嘛，那么所以这和如经中说安那般那三世诸佛入道之初门，是故心发心菩萨欲求佛道，应先调心所惜。当属息时，知息非息，犹如幻化，是故息非是生死，亦非是涅槃。那么这里的这个大乘观修啊，就是以佛的圆满智慧境界为一，那么佛的圆满智慧境界呢，就是已经灭除了一些戏论，对于世间对于宇宙都是圆满的洞察，那么前面这个独觉呢观呢是因缘观嘛，是观系因缘嘛，无有体性嘛，那么佛的观呢，这一切都是依真实智慧而观的，真实智慧所显的，那么就离了实有洞见虚妄，所以这里这个如经中说安那般那，就是大乘经当中呢所说了安那般那，就是出息入息啊，唯一啊来做观的时候，那么三世诸佛入道之初门，三世诸佛就是指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佛，以这个息而修的时候，那么这个属谁止观环境呢？这个树下安般呢，为这个嘞，修道的发起，修道的修行观修的展开，在心发意、心发心这个菩萨呢，也来实践的时候，他要求佛道吗？求佛道就是要修行呢，积累资粮呢，包括这个身心的调柔来观修啊，都在内的。所以转入常观实践呢，欲求佛道呢，先应调心所需，就是要调和身心，摄心正念。心不外散，那么我们一般不练习的时候呢，心就是外散的、漂浮的，东想西想，没有个方向，不得安定。那么要修的时候，如果还这个样子能修吗？都不能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调和这个心里面，要不急不缓呢，力量呢不轻不重呢，适度啊。来这个熟悉了， 首席的话在大乘里面这里修呢，结合这个道理，结合大乘的这个殊胜之光来修属息，所以一边在这个数这个呼吸，一呼一吸数一，一呼一吸数二，同时呢依道理来做思维观察。怎么样思维观察呢？就是以佛之之见为一。佛之之见呢，离了戏论呢，知兮非兮啊，犹如幻化，直接洞察，直接洞见，兮不可得，那么从缘起观的话呢，兮因缘生嘛，这个我们身体呀存在啦，一般的生活生命状态呀，它又有呼吸的交换嘛，那么如果是入了四禅定呢，那么一般的呼吸它又不要了。死亡的时候呼吸又没有了，梦觉位的时候呼吸也可能停留了，所以这个吸什么呢？前吸后吸，一吸一吸的这样升起，一吸一吸的这样又过去，所以它是因缘的一个呈现，观息无息可得，这个前面讲了嘛，息属因缘，空无自性，不着不受，无可着受，本如幻化，就像幻化师幻化这个下马牛羊一样的，经过这个咒术啊药物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种种的这个马牛羊在那里活动，等到这个咒术一停，一切都归于消散，不见了，不显了，然后在起作用的时候呢，都这个呈现在那里。那么我们这个呼吸啊，在这个分段生死啦，这一期间当中呢，它随着业力因缘，所以在显现，在变化，没有停留，没有真实，所以犹如幻化，不仅仅如此呢，这个事故息非是生死，亦非是涅槃，非是生死，非是涅槃呢，这个是二边嘛，生死那就是刹那刹那生灭了，变化的一边，涅槃呢那就是超越了生死，离了戏论，苦患子息，功德具足，功德圆满，那就是涅槃了，那就是离了生死了，那么从一般的发起上来讲呢，那就是要出生死，正涅槃，出染浊，断烦恼，这个呢，正清净，这个无这个呢扰动，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发起去向。那么如实正观呢，以得圆满呢，从此细论呢，到了这个呢涅槃究竟呢，那么无此岸无彼岸，无生死无涅槃，无生死可离呀，无涅槃可证，生死如幻嘛，息如幻化嘛，何离生死呢？所以真正的洞察到生死现象的这个本身时候，无有执着，念念无碍，念念无智，没有这个嘞随之而起的这个念想分别，所以生死本无可住啊，生死本无可着呢，所以哪里有生死可得呢？哪里有生死可离呢？无生死可离，无涅槃可得，正入涅槃只是离了戏论，戏论无实了，前面讲了这个无明也无有体性嘛，所以真实有可得相吗？没有可得相，如实观察了这个有可息吗？涅槃的话就是止息颠倒，止息痛苦烦恼的意思， 那么真实正观的时候，无生死可离呀，无涅槃可得，就是净无净相，就是真正证入净的时候，何曾有净呢？这个一切所谓的染着，一切所谓的戏论，它是空花，它是水月，没有真实，没有可住，没有可着。所以灭的时候呢，无有可灭，有什么可灭呢？就像梦一样的，我们醒过来了之后啊，觉得这个梦啊停下来了，这个梦灭掉了，是不是真的灭掉了？因为你做梦的这个种种想、种种念，它是道想的，是妄念，梦中所存在的一切，在做梦的时候就没有真实。所以醒过来的时候呢，清醒了，知道梦的事情是假了，有没有可离呀？有没有可灭呢？没有可灭，它是本自寂静的，自性涅槃的，从本以来就是如此的。所以再胜不增呐，再繁不减呐，法住法位呀，一切法性呐，本来如是的，是这样的。所以观这个息的时候呢，非是生死，非是涅槃，不落二边。那么这个与真实啊相契，时于属息中，不得生死可断，不得涅槃可入，是故不住生死，既无二时无有系缚，不证涅槃，则不堕声闻必至佛地，以平等大慧，既无取舍心，入喜中道。这个菩萨的智慧观察，离了二边戏论，所以在属息的时候呢，观息无息可得了，通达真实了，无涅槃可证呢，就是这个属息的时候啊，不得生死可断，就是生死如幻吗？不得涅槃可入，就是自不住生死，不着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这个生死息论边呢，幻生幻灭呢，从本以来呀就是如此，所以不得涅槃可入，是故不住生死，不着涅槃，那不住生死的话呢，那就没有二时无有的系缚。这个二时无有呢，就是指三界的这个有情现象，比如说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修罗，那这个是四种有，那么我们这个人呢，就有南瞻部洲啊，西北俱泸州啊，这个西菩提州啊，东胜神州啊，西曲尼耶州啊，那么这个四州之有，那这个就有八有嘛。那么天里面呢，四天王天呐、刀立天呐、这个焰摩天呐、兜率天呐、化落天呐、他化自在天呐，就有六欲天，就有六有。那再加上四禅天，有六有，再加上四无色界天，有四有，所以这样的话就一共有二十五有，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二十五有生观生死现象的时候呢，生死现象不可得嘛，所以二十五有没有系缚，洞达了真理，于这个镜像能够洞察到真实，了知这些二十五有的生命本身 是如幻如化不死，所以心里面呢不住不着了，自在无碍呀，没有系缚，所以这个真实的这个光慧呀，能够通达如此，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不会产生烦恼，产生障碍，那么这个不证涅槃则不堕声闻必至佛地，这个声闻的发起，必至佛地的这个发起呢，就是光见这个无明原心行原识啊，识原明色了啊，那么这样的话，流转引发生死忧悲苦恼，所以要超越，要出离轮回，出离此火灾呀，获得清净，证入涅槃。那么以大乘观呢，是实相往实相往然呢、啊，法住法位，一切从本以来呢，都是这个清净寂静，无可得无可证，所以我们讲有可得有可证呢，那是这个令生虚想，所以这个起如实观呢，不堕声闻必至佛地，以平等大慧呀、无取舍心，就是升起这个如实观呢，不落这个生死边，不落涅槃边，平等无取无舍，就是无取舍心，取的话呢，取这涅槃呢，舍呢是舍离生死了，这个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呢，就是无取无舍，这个生如实的这个大智慧，入于中道，入喜中道，就是以属息为观呢，证入真实了，证入真实了，证入真实的时候呢，这个了知四相往然，本无住，本无得，无所离，没有这个可离的，一切事项呢，如幻如化的，之所以这个生死系缚呢，那是不了真实，抓住自己的执着的内容，所以这个生死流转，所以生死流转。那么真正从这个戏论颠倒超越了之后，破除了这个生死幻梦呢，那么知道生死幻梦当中的一切不实了，一切无可得了，本无所离，所以无有去证，说去证真实，说去入涅槃，仍然是这个影像，仍然是妄想象，所以与法性相契合，与法性相应，这个事相所显呢，一切呢皆真，就是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一切自身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还有就像这个众生呢，本具这个嘞，这个圆满的这个功德，本来清净，一切自在，那么通达真实呢，如实所现呢，就在这个事相上呈现圆满。 无可离，无可得。所以不证生死啊，这个不断生死啊，不证涅槃呢、入真实究竟。所以这个是与声闻呢，与这个呢圆觉辟支佛呢不一样的，就是更为殊胜的一个超越。明见佛性得无生忍，住大涅槃常乐我净。那么这个菩萨这个所证入呢，依稀的这个中道来做观呢、见的佛的圆满智慧性，这个得无生忍。忍呢就是安顺的意思，这个无生忍呢就是法性忍，就是观见诸法，观见诸行呢，幻化不实啊，这个离这个这个执着了，能够了知相的真实，所以这个才是无生忍，所以所得呢是住大涅槃境，大涅槃境，大涅槃境，就是常乐我净。这个常呢指法性常，那么这个乐呢指涅槃乐，这个我呢不是一般认为的这个呢主体呀、我所的这个执着，这里的我呢是指法性，指真实，那么这里这个净呢是指真实之境，是指涅槃之境，就是离系论下一切无染，是本来清净的这个究竟之境，那么做方便观的时候啊，声闻出离啦，这个圆觉的这个发起呢，那么就是指我们轮回的生命呢是染着的，那么升起了智慧的洞察之后，那么这个断了染了，不起妄念了，不起妄想了，这个所现呢就是清净的，那么这个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建立，那么真正圆满的智慧现起，离了现论边，证入这个究竟的境的时候，那么如实所现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境啊，它不是相对于这个染来说的，不是比较而言的，那我们世间呢一般的这个比较了观察了，它是对立起来的，相对性的，就好像这个东西干净，然后有了灰尘呢都不干净了，那我就把这个灰尘呢擦干净了，它又干净了，所以这个是对比性的。那么这里讲的常乐我净呢，是指究竟的净，是本无有染，法性圆满的观察，契合了以后，了知一切了本来清净，是彻底的净，是究竟的净，所以无净可得，说净说够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建立，所以这个净呢，跟我们一般比较性的这个净呢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才能够如实通达，证入真实。只是这个佛性的净，究竟的净呢，更微妙啊，更深入了，所以初开始呢，不太容易了解，不太容易认识，我们总是容易落入这个对立性的、比较性的这个净和不净当中，所以修行的时候就觉得清净啦、觉得不清净啦。那么真实圆满的智慧洞察超越了之后呢，一切 现象，一切事项都跟这个呢实相呢是不相违背的。所以般若经里面呢也讲呢这个淫怒痴皆是凡心。菩提这个烦恼呢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这个淫怒痴呢世间的染垢呢就是凡心呢就是清净。所以这个就是智慧超越了以后即相对的这个世间现象不落呢戏论显现真实。而没有洞察没有契入之前呢那么事项是做对比的。烦恼就是烦恼清净就是清净。那么这一分呢它属于善法资粮方便的发起。你没有善法没有资粮方便的发起啊就好像这个田呢它被污染了所以就不容易种东西。那么把这些污染消除掉了那才能够种东西。所以初起发心呢发起的时候要静置这个心田。那么静置心田之后升起了无漏妙慧殊胜的这个呢智慧圆满境界。那么世间一切呢无不是净。就是无一不是呢清净的无一不是美妙的。所以圆满的佛的智慧呢能够随众生因缘呢种种善巧种种方便而为引道。那么这一切所现一切所事都不离真实。都与实相无碍都与实相不违。所以才是一个呢究竟的这个境地。无净可得无染可得说染说净都是相对意义的一个建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功德圆满呢功德成熟的这个显现境界。所以烦恼即菩提作为发起边的时候那烦恼就是烦恼嘛怎么是菩提呢那么入真实性呢以法性上来讲呢即使是烦恼本身呢它也是因缘生性呢无有真实啦无有可得啦烦恼它有没有一个本体有没有一个实体找不到得到一个根源处找不到一个根源处。所以你烦恼这个事情烦恼那个事情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起。过了一些时间这个烦恼又停了又消散了。下面一个烦恼又起来了。所以烦恼本身来讲呢它也是无根的。所以烦恼也是幻生幻灭的。那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个思维观察洞察呢就不能够从这个当中超越出来超离出来。那么超越了以后就像生缘的这个观察一样呢它就取证涅槃嘛取证涅槃嘛获得清净嘛那么一大乘观的时候呢直接这个洞察了显示了那么这个烦恼相呢就如幻不可得无住无着这个无住无着呢就无生死可离嘛它直接就是跟法性相契合的嘛那么这个烦恼所呈现呢与真实相应与清净相应那么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境地那么这个是法性相应的这个果觉了果觉相应呢所以无余清净无净不净就是没有一个呢这个是染垢的是不净的是这样的所以烦恼啊即菩提 那么这个是有这个维系的差异，维系的差异，所以这个六祖大师呢，依这个空义啊，所证呢、啊，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智慧心相应，烦恼现象呢不住不着，无有一尘，无有一染，清净所现，就是烦恼即菩提，不然的话呢是达不到的，达不到的，那么这里呢，这个就是依这个大涅槃来说的，故经云，譬如大水，能突荡一切，为出杨柳，以其软固，生死大水亦复如是，能漂没一切凡夫之人，为出菩萨住于大圣，大般涅槃，心柔软固，是名大圣行者。那么这里呢，就举一个经当中所说来讲菩萨的这个智慧的这个善巧，智慧的这个方便，就是像这个大水呀、飘来的时候呢，能够把一切都冲走，冲掉，那么这个杨柳啊，它没有办法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杨柳啊，它柔软，所以你冲的时候，这个柳枝呢，它也转弯，这个生死大水呢，一冲来的时候啊，众生呢都被飘走了，被烦恼冲跑了，菩萨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就是有这个嘞，大般涅槃的这个殊胜功德。菩萨住于大圣大般涅槃，就是不住生死了，不住涅槃呢，了知世间如幻呢，这个本质清净呢，本来涅槃呢，这个善方便，由这个殊胜智慧呢，所以能够啊心地柔软，不为这个生死大水来飘溺，所以入生死流度化众生呢，这个大乘菩萨呢，这个能够为获得自在，所以入生死流度众生呢，也不会被生死流这个嘞冲走，所以能够起种种这个嘞方法呢，来利益众生。如果没有这样殊胜的这个善巧方便，没有这样殊胜的慧呢，这个生死洪流里面的众生呢，种种刚强，种种烦恼啊，能够度化吗？那不容易度化的。那么就像声闻啊，看到这样的事情呢、现象呢，赶快要跳出来，这个火灾呀、不可久住，一分钟都不能住啊。因为生死痛苦啊，这个绵绵不绝了，犹如洪流啊，赶快要逃，就像这个大洪水涨过来的时候呢，你这个一般性会有点涌啊，那这个时候都游不出来了，因为水流的太急了，一冲就会把你冲跑了，你还能够游得动啊，游不动。所以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是什么？赶快逃出这个暴雨洪流的有灾难的区域，逃到安乐的地方，安定的地方，否则的话呢，只有可能被这个洪水冲跑。那这个菩萨的话呢，他就像这个柔软的柳一样的了，不会被冲。 大水这个冲了，把河里面的东西都冲走了，这个树呢还在这个岸边，那么就好比方说了，这个大洪流来的时候，你有一个什么这个坚固的这个大船，这个怎么样飘，它都不会沉的，都能够安然不动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到这个洪流当中呢，把人呢拉上来呀，拯救上来呀，不然哪里能够去拯救呢？那拯救不了了，赶快逃了，只能，所以发出离心呢，就先超越出来，大乘行者呢，他就要学习大乘法，能够了知生死如幻。能够有平等大慧，不堕这个涅槃的曲折，因为世界本然清净呢，这个呢自性涅槃呢，法性呢真实相所显呢，一切这个幻呢不可住啊，不可得了，所以入生死流当中，不被生死流是说这个飘逆，那么这个是菩萨的殊胜，于属息中入菩萨位，那么这个菩萨呢，他的这个观行的究竟，他以这个呢，大圣的这个方便呢，来修的，所以属息的时候呢，能够得平等大慧。此则列说属息妙门，凡圣大小乘通别之相。属息虽通，虚解殊别之相。就是说呢，这个前面种种呢，依次来讲呢，依次来举了，都是这个嘞六妙门当中的属门，可是凡圣大小差别有不同，这个同的地方呢，那就是都是修属门，这个不同的地方呢，那都是这个发起不一样，那么就是差别，所以要能够了解属系虽通呢，虚解殊别之相，通当中有不通，当自属息虽同共修，随其果报差降，于随止观环境依妙门，凡圣大小圣通别亦复如是。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六妙门当中属息门都是同所共修的，都是修属息的，但是这个果报呢差别呢也不一样，大小乘不一样，凡夫外道不一样，那么不仅这一门是这个样子的，其余门呢也同类可以想见，同类也可以观察，包括水门、止门、关门、环门、进门，其他的庙门都有类似这个差别存在。所以凡圣大小呢，通修属实之观环境，这个别显功德差异，那就是他的发起心来决定的，就前面依次讲到啊，这个凡夫啦，凡夫的话，比如说这个顿根凡夫，他就是想经过这个属息啊，得到禅定的，能够为这个嘞有禅定的快乐。那么这样的话呢，身心调柔啊，身心安定呢，生死当中他有没有想出离呢？没有想出离， 所以还在生死流当中，只是因为修属息啊，能够得好一点的这个生命，得到四禅八定呢，升天上了。那么这个外道呢，他也还是凡夫的范围，那么他是凡夫当中呢，这个好思考，这个有这个呢，道理有这个认识的，比如说求升天呐、求长生不老啊，这个求灵魂永驻永驻啊等等，所以他这个属息的时候呢，他就是随着这个烦恼见，随着这个妄想见，比如说他想见神呐、见这个跟这个天地合一啊，那么他打坐的时候修属息，引发了禅定，所以更加坚固了他的这个什么呢，理论，所以他理论呢更加坚固，更加坚持，确实觉得呢身心呢可以久住的，那么这个二圣当中呢，就是声闻呢和缘觉嘛，声闻呢就是观苦集灭道四圣谛，依这个属息啊，发了禅相呢，发了禅定呢，这个息的时候呢，关键呢，这个息啊是身心和合因缘所现，那么有诸扰动呢，有诸苦患，那么这个扰动苦患呢，就是依苦谛来讲呢，就有四相嘛，就是有无常呐、有苦啊，有空呢、有无我啦，那么这个种种取着呢，就是继续有生死，所以了知苦本之后呢，这个呢，不随不着，通达真实，能够为寂灭涅槃，就是声闻呢依属息啦，得到果真了，得到声闻果了，那么这个发了缘觉心的人呢，他就依息的观这个缘觉了，观这个因缘呢，我们这个息啊，这个有啊，他从哪里来呢？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样来的。所以他由这个通达了以后呢，能够了知因缘和合，这个息呀、无有真实，正住这个类远觉心的涅槃，那么这个菩萨发心呢，要证入佛果啦，究竟一切啦，通达一切啦，那么就是属息的时候，观息呢，息啊如幻化嘛，息呢这个不死嘛，所以这个于息呢，这个不着不断，无可断无可着嘛，有可断吗？因为本来如幻嘛，所以这个既无可着呢，也无可断呢，那么直接所显现呢，那就是真实清净嘛，自性涅槃嘛，没有涅槃可入嘛，没有涅槃可得嘛，因为生死本如幻嘛，就是枉然而有，本来清净，这样呢，入真实智啊，入如实智啦，这个度生呐、立世的一切事情呢，皆与实相相应嘛，所以菩萨有这样的这个大的智慧，有这样的无所得的殊胜方便，所以入生死流呢，不限于生死流，所以这个第六门呢，通别六妙门，是智者大师以基本的六门，进一步开显结合起来，所以在修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同的发心呢，它就有不同的善巧，所以我们修法的时候呢，就要结合这些祖师大德所说了，能够更多一些认识，更完整一点的认识，能够举一隅而反三隅，不是偏取一边呢。 包括神医六妙门呢，都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启示，所以道理上要更多的认识，修法上要更完整，更善巧的一个把握，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这个运用呢，很好的能够依这个六妙门呢来修学来实践。